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基要真理第九课读经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读经的享受。许多的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应该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每年在年初的时候往往都要立志，说我今年要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可是在许多的经验里面，我们会发现有的人短的几个礼拜，有的人长的持续了几个月，然后就无疾而终了。为什么我们读圣经没有办法能够持续下去？为什么读圣经是那么样辛苦的一件事？哦，我们跟朋友来问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发现的答案是太忙了，没有时间，或者说哎呀，圣经实在好难哦，我读了读不懂。是，这些都是正当的理由。可是如果这本书是那么重要，对基督徒的灵命是有直接的关系，而我们这些基督徒去读的时候往往碰到这么多的一些困难，是我们没有办法克服，这不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吗？这个课程我们希望能够来看见圣经它到底有什么特点，让我们掌握住它的特点之后，不至于我们读了半途而废。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有它的窍门，如果我们没有抓到它的窍门，我们是不得其门而入，做的事是事倍而功半。我们如果了解它的特点，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子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读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收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我们可以把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15节16节打开来，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说，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里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读圣经必须看见它的目的是引导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因着这一件事我们就有了得救的智慧。我们读圣经啊，你会发现跟你的天然的聪明才智没有直接的关系。你虽然是有好几个博士的头衔，你的 IQ 可以非常的高，但是来到神经的话语里头的时候不见得使得上劲。相反的，一个乡下的老太婆，但是好像我们觉得她没有读什么书，可是她来读圣经的时候她是津津有味，她能够在这圣经中得到许多人家别人看不到的真理，能够认识这位神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这里他提到是得救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属于神所赐的，不是人天然的本事。还有到了16节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的特点我想起码有五方面。这里第一点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英文圣经你如果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翻译它是说圣经都是神的呼吸， breathe 这个英文字。什么意思叫做呼吸呢？我想一个死的跟一个活的，它的差别是在这一口气上。神的呼吸这里就告诉我们，圣经这本书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在这一本书里面向我们来启示。生命是一个谜，我们到今天科学是这样的发达，但是我们没有一个科学可以把生命的奥秘解释的清楚。我们只知道有一个生命的现象，那么在圣经它告诉我们它就是神的呼吸，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字，这个字就把它与世界上所有的书分开来了。它是神的呼吸，神整个的生命的表现借着他的话来表现出来，来启示出来，这是他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主耶稣对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这里这句话是从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是这样告诉我们。灵是什么意思？灵与物质是相对的。今天我们所看见的周遭的这个环境都是属于物质的，我们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到，手摸得到，这是物质的反应范畴。而圣经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灵。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整个的圣经是在另外一个层次里头， 是在物质的后面，是属灵的，它不是属物质。今天我们在学校所读的书，不管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个都是探讨人间的这个属这个物质这个境界的事情。那么圣经这本书固然这里面有许多的历史，有许多的地理，但是它的精髓，它的真正的背后的动力是属于灵的，因为神是一个灵，所以我们必须从灵的角度来认识它。如果你要从物质的角度来认识它的话呢，你是没有门的，门都没有，这是它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也就是说是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里所说的生命还不是停留在我们物质的这个肉体的生命而说的，我们这个生命，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身体，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来讲话来听话，这是因为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是活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做。那我们肚子饿的时候就要吃，就用这个物质的食物来维系这个物质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所说的，我说的话既然是属灵的，那么它里面所讲出来的这个生命是讲的属灵的生命，所以它这里面是针对我们的灵性的生命而说的。如果物质的生命需要物质的食物来维系，那么属灵的生命呢，自然需要属灵的食物来维系。所以这是它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这句话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是天使对童女玛利亚所说的。天使来找玛利亚说，你要从圣灵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利。那么这个童女玛利亚就说，我还没有结婚，怎能有这事呢？天使就说，神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换而言之，如果神的话出来的时候，你可以怀孕，你这个怀孕从圣灵来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神的话里面隐藏着很大的能力。这个宇宙圣经告诉我们，不是从有形的物质造出来的，乃是从神的话而出来的。啊，这个是太奇妙了。神，我们这位创造的主，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整个我们所看到的物质的世界是从神的话语而产生的。那么在天使这句话里面说，神的话有能力，能力可以产生物质，这个叫做创造。今天爱因斯坦的公式告诉我们，职能之间可以互换，这个我们今天人类可以把物质里面所蕴藏的这个含有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的时候，有的变成原子弹，有的拿来作为核能发电来替人类服务。那么这是人今天可以做的，科学可以达到的，是把物质里面含有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但是人类没有办法倒过来这个步骤，把能量变成物质，只有神他的创造的能力可以使能量变成物质。圣经这里告诉我们，神的话里面就是能力。所以今天这本圣经里面的话语在历史历代人的生命中产生很大的能力，这个能力还不是属于物质的能力，而是一个属灵的能力。哎呀，我们记得在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两边有两个强盗，有一个强盗在那里讥笑耶稣，你可以救别人，怎么不能救自己？但是另外一个强盗却说，我们被挂十字架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犯了罪。这个人是无辜的，他没有犯罪，他不应该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他就对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马上对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所以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这里主耶稣救了这个强盗，当这个强盗把他的心门打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强盗的心完全改变了。另外一个强盗他不打开他的心门，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但是这个强盗呢，他就改变了。这个改变人生命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哎呀，从古到今，许许多多的人，他以前是一个怎么样的脾气暴躁的犯罪作恶的人，但是有一天他遇见主的时候，从那一天开始，这个人生命起了很大的改变。 我最近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在那里传福音有两年之久，有一个人他最近受浸，他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哎呀，没有人吃得消他，他的太太跟他关系紧张，他的女儿跟他关系紧张，因为他的脾气很暴躁。但是有一天他打开他的心门接受主，他受洗了，哎呀，周围的人都做一个见证，说这个人完全变了，完全跟他以前不一样，他不再随便发脾气，他能够体贴他的妻子，他能够爱他的儿女。这个改变的能力是哪里来的？以前妻子劝他，儿女劝他，朋友劝他，没有用。但是今天有一个奇怪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把他的性情完全的改变，这个叫做属灵的能力，这是从神的话语里面而发生的。这是第四个特点。第五个特点，你如果把圣经以赛亚书29章打开来看，他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29章11节他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神的儿女在神的面前心态光景不对的时候，这本圣经就变成一本叫做封住的书卷，好像加了个盖子，没有办法明白。可是如果当人的心境态度在神的面前对的话呢，这个盖子就被打开了。我再读一段圣经可以引证这本圣经的特点，这个就是在诗篇的119篇。如果你打开诗篇119篇第105节跟130节，119篇我们先看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中文的翻译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个105节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常常用这节圣经来劝勉其他的弟兄姊妹，说神的话是我们行路的光啊。有的时候我在教导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故意把圣经打开来，把灯关掉，然后照，说诶，圣经不是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吗？那么现在我们把灯关了，这样照怎么没有光发出来呢？大家都笑了。当然我们这样打开没有光，但是我们读神的话有的时候怎么会见到光，有的时候没有见到光呢？这也是今天我们常常半途而废的一个道理，我们读圣经读不懂。所以在130节里头他就说到，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光。这里啊，这个字啊，解开，英文呢有的翻译翻 uncover， 还有的翻译翻成 exit。 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里有个盖子，你把这个盖子开开，那么这里面的光呢就出来了，或者说这个房间有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或者一个窗，你把这个窗打开，这个光就发射出去了。所以这节圣经让我们看到，的确圣经是一个盖了盖子的，是一个封住的书卷。我们除非摸到它的特点，我们没有开盖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这个圣经在讲什么，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读懂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圣经的盖子打开，你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问题在这里，怎么开盖？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盖子挪掉呢？感谢主，主耶稣对门徒介绍了一位叫做保惠师，也叫做圣灵。当他跟门徒介绍这位圣灵的时候，他说圣灵来了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里说进入，另外也可以翻译成明白，明白也好，进入也好，这个工作不是人可以做的，不是你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帮你的。你会发现主耶稣说这个工作只有一位可以做，就是圣灵。所以我们每一次来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闭起眼睛来祷告说，神啊，我现在要读你的话，求你把圣灵赐下，求你把圣灵赐在我的心里面， 打开我的心中的愚昧，把我这个愚昧的眼睛开启，能够看见你话语的亮光。保罗他做这个祷告说，我要跪下来祈求，求神赐那智慧启示的灵，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很清楚地看见这件事情，读圣经它的秘诀是在于能不能够跟圣灵配合，能不能够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必须要把神的话语解开，解开是这个钥匙，我们没有这个钥匙，难怪圣经读不懂。我们没有这个钥匙，难怪这个百宝箱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钱也不值，因为我们进不去，我们没有发现这里面的宝藏。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解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里面实在太丰富了，实在太美了，能够供应我们灵命的需要。这一点是我们要千万注意的。那么圣经它整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这样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因此可以信他的名而得生命。在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整个的约翰福音是为了介绍一位主角，这个主角是我写的目的。所以在狭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它的目的是这样。但是整个的圣经呢，我们从另外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后书里面也得到同样的结论，整个的圣经也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要明白圣经整个的秘诀，它的钥匙一面在圣灵，一面是在耶稣基督。我们要知道整本圣经它的目的是见证主耶稣基督，见证这一位拿撒勒人耶稣，他是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弥赛亚，他是来做王的，他要做你生命的主，他要做整个宇宙的主。这是圣经的中心思想，他来介绍他是谁，他与你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如果没有抓到这个重点，我们只是当做一个文学作品，或者当做一个历史文件，或者当做什么故事来看一看的话，我们难怪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必须抓到这一个重点。那么下面呢，我要说一点，在读经的实行的上面，我们有什么可以作为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这个是讲方法。在圣经里面，旧约利未记曾经说到，把动物分成两类，一类叫做洁净的动物，一类叫做不洁净的动物。那么洁净的动物中间有一个动物叫做牛，它的牛是洁净的。我们在它的身上可以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要知道牛为什么是洁净，它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它是反刍，第二个它是分蹄。那么在属灵的意义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反刍啊，这个现象是很有意思，它吃东西的时候，它先把这个草，这片草很快的把它吃下来，吃下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它就在那边不动了，然后你会发现它唯一动的就是它的嘴巴，咬啊咬啊咬啊，咬得津津有味。它在干什么呢？就是把刚刚它吃的进去的草从它的胃里面反刍出来，到它的嘴中再慢慢细嚼慢咽，在这个细嚼慢咽的里头，它就开始做它的消化，这个草再吞进去的时候就成为它生命中的营养，这个叫做反刍。那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学习这件事情，我们把圣经这一章也好，这几章也好，或者这几节，我们把它全面的读，读了读了能够在我们脑海中记住，然后这一天我们安静的时间，有的时候是读完圣经之后马上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有的时候可能在其他休息的时间，我们就让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在我们脑海里再反复的出来那里思想，这样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得到这一段话语中的灵异。有两个例子在圣经，第一个是玛利亚，在路加福音第1章第29节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是说当神对他说完这些话语以后，圣经说玛利亚就把这些话放在他的心里面反复思想。这个反复思想就是听进去了，然后呢把这些话语在他的脑海里面来思想它。第二个例子呢是在比利亚的信徒， 是使徒行传17章11节，他说在比利亚这个地方的信徒，他有一个很好的美德，就是他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就天天来考察圣经，要知道你这个人所说的道与圣经是不是吻合，到底你说的对还是不对，是符合圣经的吗？这样子去细细的考察圣经，然后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帮助。然后这个牛呢，它的第二个特点呢是分蹄。分蹄在这里我们可以从这样的领会它，就是说牛走路的时候，它的分蹄使它能够走得四平八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不但是听道，也要行道。圣经对行道是非常注重的。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一面来读主的话，来思想主的话，然后让这个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实行出来，这样就是洁净。所以牛的这个洁净的动物可以给我们做读圣经的人一个很好的榜样。那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从这一段教导的里面，使我们认识读经是这样的来读的。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